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卸任前最后军援，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武器。联合国警告叙利亚政治过渡前景不明。川普提议接管格陵兰岛，遭欧盟断言拒绝。台湾福康联盟党涉中资危害国安，遭申请解散。美国码头工人达成协议，避免东岸港口罢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卸任前最后一次宣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承诺从美军现有武器库中提供价值$5亿的武器装备。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个消息。这次援助计划是奥斯汀在任内主持的第25次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的重要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出席会议，并期待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星期三表示，美国及其盟国的支持是乌克兰持续抵抗的关键。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防务联络组向基辅提供了一共$1260亿的军事援助，其中美国占660亿。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这次援助进一步增强乌克兰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在卸任前确保大部分援助物资交付。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佩德森星期三警告，叙利亚在近14年内战和阿萨德政权挂台之后，政治过渡之路充满不确定性。沙姆解放组织上个月通过闪电攻势推翻阿萨德政府，叙利亚进入重建阶段，但是全国对话会议被推迟，起草宪法和选举或需要3到4年完成。佩德森在安理会简报中指出，叙利亚部分地区仍然不稳定，沿海霍姆斯和哈马等地报告多宗暴力事件。以色列近期在叙利亚发动多次空袭，土耳其威胁强化打击库尔德武装，伊斯兰国亦有卷土重来之势，这些挑战危及过渡进程。叙利亚新政府承诺构建自由和法治国家，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并提供援助。联合国数据显示，叙利亚18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但是资金短缺。联合国已经追加拨款800万，美国亦扩大援助授权，支持叙利亚人民渡过过渡期。星期三，欧盟驳斥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接管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的言论，称之为是疯狂假设。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格陵兰遭袭，27个成员国将根据共同防御条款保卫该岛，同时重申各国主权应受到尊重。Trump 将会在1月20号就职，他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国家安全考虑，美国需要格陵兰，并威胁如果丹麦拒绝放弃控制权，将对他征收高额关税。 佢仲喺社交媒体上话，美国接管格陵兰系必须发生嘅交易。格陵兰以佢嘅丰富矿产及战略意义，被视为北极重要门户。尤其全球变暖正加速北极航运通道开放，丹麦政府及欧盟成员国德国和法国都明确拒绝 Trump 的提议。此外， Trump 还提及可能采取措施控制巴拿马运河，或者是推动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但是遭到加拿大总统特鲁多断言拒绝。星期三，台湾复康联盟党因接受中共资金发展组织筹建武装部队及刺探军事情报，遭台湾内政部声请解散。党主席屈鸿毅及六名退役军人被检方依国安法起诉，涉案者拍摄美在台协会及四个重要军事据点影像，并将坐标交予中共对口人员。检方查明屈鸿毅退役之后长期在中国经商，与中共军队谍报机构接触，获知吸收退役军人并组建武装组织。2023年他成立复康联盟党并参选立委，参选资金透过微信和地下汇总交付，总额近新台币267万，但是候选人未当选。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谴责退役军人涉案，强调退役后仍需忠于国家。内政部表示，复康联盟党行为已经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将依政党法申请违宪解散，并呼吁民众拒绝中共渗透。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和美国海运联盟星期三达成为期6年的暂定协议，避免了原定1月16日举行的美国东海岸及墨西哥湾沿岸港口罢工。双方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项双赢协议，既增加了码头工人就业机会，亦都保障了美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枢纽地位。根据协议，工人在合同期内的工资将逐年增加，第一年时薪上调 10%， 6年内一共提升 62%。 谈判还解决了自动化相关问题，这个议题一直被工会视为谈判核心，因自动化可能威胁就业。这次协议延续了去年10月的罢工成果，当时码头工人为工资问题罢工3日之后达成部分协议并重返工作职位。这个星期双方代表恢复谈判，最终就所有争议项目达成共识。不过目前协议细节尚未公开，双方将根据现有合同继续工作，并安排投票表决以最终批准这个合同。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星期三宣布，由于洛杉矶周边地区大火肆虐，美国总统拜登取消了原定在星期四前往意大利的行程。星期三从加州飞回华盛顿的时候，拜登批准了洛杉矶县的联邦重大灾难声明，允许联邦资金用于临时住房和房屋维修，以及低成本贷款来弥补未投保的财产损失。他还向州以及地方政府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来支付扑灭和清理火灾的费用。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三宣布向加州提供援助。洛杉矶消防局局长 Christine Crowley 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Hollywood 山庄当晚发生新一宗火灾，迫使更多居民撤离，亦都令到洛杉矶郡内目前燃烧中的野火增加到6宗。 根据加州官员说，其中五个火势完全无法受控。奥斯卡颁奖典礼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表示，受到火灾影响，原定17号公布的奥斯卡入围名单将延续到19号揭晓。拜登政府计划在任内前几日对 NVIDIA 等企业的人工智能芯片实施最新一轮的出口管制。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美国希望在国家和企业层面上限制建设数据中心所需的 AI 芯片销售，目的是将 AI 的发展集中在友好国家，并让全球企业向美国标准体制。这些行动的结果是将半导体限制扩大到全球大部分的地区，并在需求飙升之际控制 AI 技术的传播。知情人士表示，这些规定最快可能在10号公布。预计拜登政府将设定三个不同等级的芯片贸易限制，在最高级别里面，少数美国盟友基本上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美国芯片。与此同时，中共、俄罗斯等对手将被有效阻止进口半导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计算能力都将受到限制。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东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射航空导引炸弹。乌克兰当局指出，这一波空袭至少造成13人死亡，113人受伤，是近几个星期以来最致命的空袭之一。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冬以来对乌克兰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并称部分攻击是为了报复基辅以西方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力挺乌克兰，并对抗俄罗斯，来实现持久和平。他星期四将前往德国参加乌克兰主要盟友的拉姆斯坦会议，争取更多支持。这个可能是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就任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Trump 威胁上任之后将削减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援助，并承诺会迅速结束战争。几乎担心 Trump 恐怕会迫使乌克兰接受对莫斯科有利的和平条款。近期多种病毒在中国同时流行，在7号一家六口出游五人感染甲流的文章登上热搜。据中央社8号报道，中国出现大规模呼吸道疾病传染，多地三甲医院人满为患，所谓的特效药被抢救一空，并传出火葬场和殡仪馆亦都爆满。光明网8号报道，江苏确诊一个罕见传染病，消息一出，全网人心惶惶，深怕类似五年前的疫情灾难再次上演。除了中国，人偏肺病毒亦都在世界流传。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截至这个星期二，印度已经确认有7个低龄儿童感染了人类偏肺病毒。马来西亚、印度和哈萨克斯坦的人偏肺病例亦都激增。同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数据显示，从12月初到12月底，美国的人偏肺病例翻了一倍。 CDC 表示正在监测中国的情况。此外，新年伊始，上海宣布禁止活禽交易三年。中共疾控中心报告显示，已经出现23例五种亚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几百人星期三举行示威，抗议该国东部的非法采矿活动。当局正在那里调查有关中国广泛非法参与的指控。这次集会前，南基五省省长普鲁西星期日宣布逮捕三名中国人，他们被发现持有金条和大量现金。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同邮轮该地区30年的冲突形成鲜明对比。地方当局表示，几百间矿业公司主要是中国公司开采黄金，它是没有申报利润，而且往往不具备有效的经营许可证。当地政府去年7月对开始打击不遵守刚果法律的矿业公司，并暂停了他们的活动。专门研究矿业治理问题的刚果非政府组织科学技术研究局说，由于缺乏足够的流动性，该公司难以遏制黑市。近几个月来，中共政府一直在度设法压制任何有关经济状况的负面言论。中国经济学家高善文去年10月12日在华盛顿出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同一间中国智库联合举办一场论坛的时候，新冠疫情后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可能并不准确。他个人猜测，在过去2-3年间，中国经济的实际平均增速在2%左右。高善文还对北京方面是否有能力采取必要措施提振经济增长表示怀疑。知情人士说，高善文在该论坛上发表的2条评论激怒了习近平。他们还说，习近平的命令导致高善文在一段未指明的时间内被禁止公开发言。中共政府正试图平息人们对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低迷的担忧。中国经济正受到一系列问题拖累，包括房地产市场滑坡。这个滑坡已经导致家庭财富蒸发18万亿美元，以及不断膨胀的债务。中国债务规模正逼近 GDP 的300%。此外，还有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个可能会引发通缩恶性循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要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中共军事动作频繁，台湾激进党话备战先至能够止战，扫地机械人亦都搞统战。南韩媒体话，南韩警方动员1000人拘捕尹锡悦。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月10日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根据美国媒体8日报道，后任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宣布国家经济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为美国大规模加征入口关税提供法律依据。加征关税的对象既有美国的盟友，也都有同美国敌对的国家。专家表示，川普是藉加征关税威胁各国来解决移民和产业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4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他第二个任期内透过加征关税来纠正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 CNN 的报道说，宣布美国经济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这样川普就可以使用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案 IEEPA 制定新的关税计划。该法案单方面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的状态期间对入口进行管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很喜欢这项法律，因为他对怎样实施关税赋予了广泛的管辖权，而没有提出任何严格要求证明加征关税是出自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微语看世间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微语就表示，其实川普想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在表面上来看，目的是为了加征关税，但是这不是他真正想要达成的目的。他只不过是用提高关税这一支大棒， 你提醒各国，令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非法移民问题，或者是本土的产业被全球化之后的低廉国际劳动力市场所代替，甚至美国不能够不严重依赖那些威胁到美国的国家，譬如中共国，造成美国的被动等等问题，在这支关税大棒底下得到解决。这一招在中国兵法叫做以攻代守，或者以威逼取胜，或者叫做曲线救国。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的2019年曾经利用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案威胁墨西哥，如果这个美国的邻国不采取行动减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就会依据该法案将美国对墨西哥关税由 5% 提高到 25%。 之后墨西哥官员就到华盛顿和美国官员就关税问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而川普提高关税的警告就没有付诸实行。 CNN 的消息人士说，是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现在还未作出决定，川普团队亦都正在研究支持加征关税的其他法律途径。曾经担任川普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的贸易律师海利安肖表示，我认为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出于各种原因征收关税，而且这样做是有很多法律依据。川普可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消息一出，就引起美国股市的大幅震荡。大市开市前的升势发生逆转，三大股市全面翻红，股价由上升变成下跌。一旦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微宇表示，咁对于过去长期食全球主义红利的国家和大财团来讲，叫做好日子到头了。川普的关税大棒将会令到中共不再有机可乘，美国将会慢慢恢复本土企业的健康活力。包括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过去都是中共利用来渗透美国的渠道。川普的做法将会堵塞这些漏洞，令中共没有机会乘虚而入。当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有欧洲来讲，也都需要面对严峻的现实，思考怎样健康发展本国的经济，而不是一味依靠美国的施舍。其实川普要的是加征关税的合法途径，并不一定是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如果其他法律条款能够达成合法加征关税，咁川普就可能会采用其他方式。台湾日前查获福康联盟党长期收受中共金钱援助，建立设置组织吸收现役同退役军人，搜集军事要点的地图资料，甚至仲筹组追击队，在中共军队攻打台湾的时候作为内应。加上海底电缆多次受到破坏，以及中共军机和海警船持续骚扰台湾的行为，台湾基进党主席王兴焕认为，台湾已经处于准战争状态，呼吁备战才能够阻止战争。据报道，福康联盟党负责人屈宏仪和干部涉及组织亲共政党，执行所谓的灭台计划，经检察机关以违反国安法起诉之后，被台湾内政部要求解散。七名涉案的退役军人已经被检察机关调查，依国法起诉。不过事件还不单止是一宗，近期基隆外海的海底电缆受到破坏，台湾海巡署不排除有挂住其他国旗但是是中国籍的所谓权宜船进行灰色地带侵扰的可能性。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号指出，中国权宜船在国际社会造成很多问题。去年11月，波罗的海周边国家连接北欧和中欧的海底电缆就受到破坏。瑞典和芬兰等国家都展开调查，而台湾马祖和金门的电缆也都曾经多次被挖断。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审慎应付。而在同一日，四艘中国海警船两度侵犯骚扰金门水域。海巡署表示，咁系今年元旦以嚟中共海警船首次侵犯骚扰金门海域，累计自从去年已经达到54次，而驶入嘅时间亦都有所改变。 较早前，美国印太司令部空军指挥官斯内德就警告，台湾总统赖清德五月就职以来，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飞行行动就增加了300%。他说，这不是一场施压行动，而是向世界呈现既成事实，不单止是对台湾，而且还是对全世界。鉴于这些事件的发生，王兴焕表示，我们一定要调整心态，面对台海已经是准备战争状态的事实。他说，好似康复党这一类内部叛军，绝对不单止是个案，中国在台湾的建立设置不会只是这一条线。再者，中共切断海底电缆也都是很典型的混合战手法，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共的例行演习突然变成军事封锁，同时破坏台湾的重要基础设施。当台湾开始军事动员那阵，中共匿埋在台湾内部的叛军组织亦都开始行动，那就是中共的准备战状态剧本。王兴焕仲表示，台湾社会看待台海冲突普遍有两个盲点。第一，中共的武力威胁只是为了逼台湾谈判的手段，不是真正打算动武。第二，中共会顾忌美国，所以不敢动武。但是台湾真是安全吗？王兴焕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准备战争状态并不是单纯的猜测，俄罗斯当初侵略乌克兰亦都是同样剧本，军事演习威胁、破坏基础设施，加上叛军内应，最后就闪电攻击。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居安思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面对战争。对于台湾要怎样做才能够令国际社会愿意介入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呢？王兴焕认为，我们的国防预算现在才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6%， 我们至少要到 3.3%， 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5%。 国防预算还必须要再提高，那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我们不能够将台湾的安全都寄托在盟邦这边的责任。除了国防预算之外，关于中共代理的这些渗透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很大的决心有具体的作为去清除，那你的盟邦怎会放心？就是我们必须要展露出我们不惜打到底、对抗到底、战争到底这样的决心，这样对国际释放的信息和态度就会不一样。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台湾不能够被动地等友邦来救援，这样才是真正令台湾安全的一个做法。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就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听下他的分享。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就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的，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也都明显好转。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近日有台湾网民发影片说，屋企的中国牌子 Dream 扫地机械人突然播放大陆新闻，他质疑扫地机械人也都开始搞统战了。其他网民也都担心中国智能产品监控。专家表示，民间应该多些揭露中国产品对于台湾社会的危害，进而推动国家立法抵制。一名台湾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传影片说，屋企用的中国智能扫地机械人出现诡异情况，明明屋企没人，但是就竟然自动播放新闻。影片显示扫地机械人播放有关南韩出生率的新闻， 播音员一口标准的中共官方媒体口音。据台湾媒体报道，上述的影片引发台湾民众恐慌，因为该牌子 Dream 的扫地机械人在台北市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三成，网民都议论猜测机械人是否被黑客入侵。台湾资讯安全专家表示，不排除黑客的疑虑，毕竟中国牌子扫地机械人引发资讯安全的风险亦都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中国的智能产品时不时就传出诡异事件。有网友透露，他的智能门锁在半夜突然自动打开，还有一名女网民爆料，有一天家里睡房安装的监控录影镜头突然就发号施令，要背着录影镜头的家人转过来，将大家都吓坏。有不少人就担心中共利用智能产品监控台湾人，所以认为还是少用大陆产品为妙。近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德萨斯州和洛杉矶等地亦都陆续传出中国牌子科沃斯 Ecovacs 的扫地机械人被黑客入侵事件。一名网络安全研究员曾经在2023年12月发出警告，说科沃斯扫地机械人的设计存在安全漏洞，蓝牙连线非常容易被入侵，但是当时科沃斯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直至到2024年5月美国各地陆续传出扫地机械人被黑客攻击事件之后，科沃斯发言人才出面承认产品有安全漏洞，已经针对这个缺陷进行复修和升级，加强产品的安全防护。就这些事件，台湾政府是否应该更关注大陆产品盗窃资料监控的问题呢？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法学博士赖荣伟就表示，政府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产品，和美国一样，正常程序是国会制衡行政机关去做调查和监督，但是台湾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国会目前被蓝白两党，即是国民党和民众党控制多数，那就比较难推动。他说，如果当国会或者是行政机关有一方失灵的时候，我觉得民间团体可以先由专业的角度来讲，讲话中国的产品对于台湾的危害，对于台湾人权的危害，来自对于土地上的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由民族的认同到国家利益的一个伤害，可以由人权的角度来触发。公民社会团体，他要告诉这些国民的民意代表知，告诉行政机关知，我们现在使用的产品是有问题的，你们必须要能够解决问题。这样公民社会在推动整个国家机关，包括行政立法，在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先要展现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可以履行消费者的主权。我可以选择不购买，发动这种所谓的拒买运动。而这个拒买运动来自于事实的一个真相，就是中国的产品里面它可能具有所谓的不稳定性，它可能会伤害到使用的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它会传播一些不良的资讯，对人会进行不当的干扰，甚至有所谓的政治意图。我想民间社会先由这方面开始做起。南韩警方已经准备逮捕总统尹锡悦，虽然第一次逮捕令在6号到期，但是法院7号就再度批出逮捕令，警方在9号调动首都圈刑警进入逮捕行动，预计将会有超过1000警力加入逮捕的队伍。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在9号再次表示，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签发的逮捕令不符合程序，将不会配合。南韩媒体 YTN 报道，即使逮捕令一度因为到期遇到障碍，但是法院二度批准逮捕令。南韩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在8号发出公文，要求首尔警察厅、京畿道南部警察厅、京畿道北部警察厅和仁川警察厅四个单位的刑警配合逮捕尹锡悦。据报，这四处的警察厅可以动员人数将会超过900人，再加上第一次出动的人数，预计第二次逮捕行动可能超过1000人参与，以及为了维持周边秩序， 除了目前派出的2700名警力，后续还会大幅增派人手支援。而尹锡悦代理律师尹甲根就表示，尹锡悦方面会配合调查机关进行的起诉或者拘押申请，但是就不接受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签发的法令，说若果逮捕令是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的，尹锡悦方面会进行配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中共欲借美国定罪法论功摆脱人权罪责。白俄总统选举前，俄罗斯吞并白俄计划曝光，藏人指控中共隐瞒灾情，破坏环境引发人祸。黄星轩出百余起失踪案，园区老板国籍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中共公安部良心人士化名沈亮向大纪元透露，中共最害怕的是美国政府正式开始调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酷刑，那个就是中共的末日。中共企图借推动美国定罪法轮功，逃脱其犯下的世纪人权罪责。从2024年8月份起，纽约时报5个月内连续发表9篇攻击神韵的文章。沈亮从610系统一位政厅级官员那里得知这个邪恶计划的起源，据说是有人带一份神韵演出的影片回大陆，被习近平非常亲近的人观看，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好好，然后就被习近平看，当然里面一些反共的部分被删除了。习近平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是法轮功的演出，看了之后好感兴趣，后来在一次文化部门的会议上，习近平还提到了这个演出入面的内容好好，希望大家能够参考这些节目。然后有人告知习近平这个是神韵，是法轮功的团队，节目都是攻击中共的。习近平听完之后更怒，骂了他们一餐，说人家一个民间团体都能够做这些节目，你们这班人每日拿国家这些钱，还搞到乌烟瘴气的。下面的人非常怒火，对神韵恨之入骨，于是就有了加大干扰和攻击神韵的事情。沈亮提到，陈一新之流立即上纲上线，列举了法轮功的10大罪状提交给习近平，说一旦美国和法轮功联合起来正式调查法轮功在国内的遭遇，中共的所作所为在国际社会被公开，那不单止是亡国亡党，所有中共主要领导甚至习近平本人都可能被送上国际法庭审判，建议习必须全力铲除法轮功，在全世界都要令法轮功无立足之地。如果美国能被法轮功定罪，那国内发生的所有情况就不会有人追究。他说神韵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线，真正令中共和习近平下决心攻击你们的，还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国内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恶。中共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一再督促全党全军全国要消灭法轮功，一场跨世纪的人权迫害在黑幕的掩盖下进行。沈亮表示，他们的目的就是在美国起诉你们，从一个人到一些人，最后是法轮功整体，只要有一个案例成立，后面就有更多的谣言黑幕，最终铲除你们。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亦是赌上了身家性命，李先生和法轮功整体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一点所有清醒的人都明白的。 最关键的是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是真实发生的。这一点纽约时报不可能不知道。若果最后所有的事实被公诸于众，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证据亦全面曝光，这样纽约时报的百年声誉就毁于一旦了。中共高层和美国一些政客已经达成了某些交易，他们帮助中共在美国打击法轮功，换取中共的某些利益。纽约时报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中共在法轮功内部的特务提供的线索，甚至有一些还是特务参与制造的，比如收买前演员这些人。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没有屈服于中共的迫害，一直和平抗争，红传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去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沈亮表示，那些参与过的中共官员，包括陈一新、黄小红等人，为什么全力对付你们呢？因为中共最害怕他们残害人民的罪行被国际社会知道，这些证据一旦被曝光，那是要上国际法庭审判的，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中国人亦不会放过他们。沈亮仲说，法轮功这么大的群体，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好，他捉住一个人的问题，将他扩大到整个法轮功的问题，进而攻击你们，这个就是中共最常用的手法。你看神韵这么大的团队，被拆反的亦就几个人，但是他就用这几个人攻击整个神韵甚至法轮功，还有很多特务在内部配合破坏，实在不得，还可能人为的制造一些罪恶，就好像天安门自焚那种事，这些都是中共擅长的流氓手段。沈亮表示，川普胜选之后，中共对法轮功的攻击明显升级，就是害怕法轮功和川普达成合作，一旦美国官方正式支持法轮功，开始调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酷刑，那就是中共的末日。对法轮功的打击不只限于美国，一旦美国那边得手之后，全球其他地区亦会按照美国的经验开展行动，特别是台湾，中共已经在那边密谋和行动了。这种打击对中共来讲就是一举两得，和在美国差不多。9号，《莫斯科时报》报道，有接近总统政府的消息人士披露，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悄悄吞并白罗斯，日期最迟是在2030年。消息人士认为，两国将建立联合政府的共和国联盟，不过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将在今年1月26号举行总统选举，卢卡申科已经登记参加寻求连任，不过卢卡申科同时说，将尽一切努力平静地将这种力量传递给新一代，因为自己希望生活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去年12月，卢卡申科和普京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文件特别规定了双方在国防、保护主权、独立和宪法秩序，确保联盟国家领土和外部边界的完整等义务，并详细讲明了在白俄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方面的规定。其实在俄乌开战前，克里姆林宫就制定了2030年悄悄吞并白俄的计划，该计划囊括统一俄罗斯和白俄的法律、协调外交、国防政策以及基于俄罗斯利益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不过此前卢卡申科曾公开强调白俄的主权，亦从来没有对白俄加入俄罗斯表示过支持。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发动进攻，9号上午发动大规模炸弹空袭，至少13人遇难，113人受伤。影片显示，急救人员正将伤者抬上救护车，并扑灭大楼内的火灾。同日，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北欧在乌克兰部署外国特遣队是实现和平的最佳方法之一，英国已经发出了支持的信号，北约必须大胆。去年1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在和泽连斯基、马克龙会面时批准了在乌克兰驻军的想法，不过川普认为支持和保护乌克兰是欧洲的责任，美国不会参与驻军。后来路透社说， 欧洲正就向乌克兰派兵进行谈判，最低人数可能达到40,000，由5-8个国家特遣队组成。而欧洲安全部门就认为需要100,000士兵来保证乌克兰的安全。这个星期稍早，在俄罗斯的一个社交平台，有人发起了一个投票。问题是，如果北约军队空降莫斯科，包围了克里姆林宫，你会挺身而出保卫克里姆林宫吗？好快有将近3,000人参与，其中4%选择保卫克里姆林宫，23%选择不去，另外73%的俄罗斯人居然选择去帮助北约。独立学者法学博士张杰在9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对中共来讲，最大的利益就是继续俄乌战争，这个是习近平和中共一直要维持的，只要俄乌战争继续，普京就无法不有求于中共，这样习近平就可以罗列住俄罗斯。近日川普在海湖庄园的讲话中表示，希望在6个月内就能够解决俄乌战争。在美中俄三边关系中，虽然中俄目前联手抗美，但是俄罗斯只是因为战争的需求迫不得已而绑定中共，一旦俄乌战争结束，美俄关系恐怕会立即回暖。对川普来讲，中俄两国孰亲孰远是非常清楚的，美俄亲近而疏远中共的态势是显然易见的。目前美国之所以同中俄双方仍然若即若离，基本原因当然仲是因为俄乌战争，一旦战争消停了，真实的三角关系必将显露无遗，而美国就有更多的空间在亚太地区发挥关键作用，关注台海、南海、巴拿马运河，制衡中共。近期外界一致认为北韩正同中共疏远，同俄罗斯越走越近。对此，投奔南韩的前北韩外交官李日辉认为，事实上金正恩明白同莫斯科的这种关系是暂时的，俄乌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很可能会断绝这种关系，因此金正恩并没有放弃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计划。北韩明白其生存的唯一道路，消除遭受入侵的威胁，发展经济的唯一方式，就是恢复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观众朋友，问题是，你们认为俄乌战争一结束，美俄朝会联合起来一起抗共吗？西藏定日院8日发生6.8级地震，中共政府说地震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民众要求政府公布确凿失踪人数，谴责中共严重隐瞒灾情。近日在尼日利亚、印度多地居住的藏人团体谴责中共不计后果开发自然资源，在西藏高原建造水坝，最终引发人祸。据路透社报道，西藏流亡议会副议长卓马次仁表示，灾祸严重的起因在于当局的错误政策，在这样的地区建造最大的水坝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不单止对西藏，亦对南亚国家造成威胁。据悉，在草果乡20公里范围内有20多个村庄，多处严重受灾，居民房屋完全损毁。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仁对中共发布的伤亡数字表示相当质疑。他告诉美国之音，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当地灾民的言行受到中共限制，损失一定会少部，同时不给藏人拍照和传递灾区的信息。流亡议员南杰卓加要求北京当局为西藏的损失负责，并表示在中共的统治下，类似的人祸事件还有很多很多。希望之星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目前在西藏地区的强震造成了不少人员的伤亡和失踪，除了目前所知道的是因为没有节制的采矿造成发生灾难的原因之外，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治下的中国其实基本上没有系统救灾、防灾、自救的训练，灾难来了，老百姓根本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而西藏地区就更是这样，不单止长期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生活，而且根本就是要那里的藏人自生自灭，除了索取当地的资源之外，没有恰当的提供改善的资源， 睇下灾后嘅画面，唔难睇出同几十年前嘅变化唔大，亦就系中共根本唔想嗰度嘅藏人有更好嘅未来。如果再加上准备建造嘅大水坝，就会俾当地雪上加霜，会直接影响到当地嘅生态。中国男演员王星遭到绑架到缅甸嘅诈骗园区，遭到剃光头虐待之后被寻回无奈。九号，中国网络爆出更多影艺界受害消息。25岁嘅中国模特杨泽奇又发生同样遭遇。20日前喺泰缅边境失联，至今下落不明。佢同样亦系参与咗影片面试拍戏，随后遭到绑架到诈骗园区，仲一度进行咗所谓嘅报平安，随后手机至今关机失联。星洲网报道，涉案嘅阿波罗辉煌公司幕后老板是中国人，认识好多中共警察。据悉，在王星获救当日，一个有487人的缅甸被困人员的家属互助群填写信息文档，并被取名为全国174名星星被困缅甸联合求救。此外，还有更多失踪者家属在社交平台求救，至今毫无音讯，包括原北京卫视女主持人谭超君。据讲早在去年九月份就在缅北失联，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媒体发现数十名中国艺人近期被邀请到泰国工作，其中九人接受颜十六邀请。中国网友演员任逍遥在微博发文指出，颜十六的本名应该是颜某类，曾用多个化名，名下有多个公司，目前仍在演员招募平台发布信息。另据星洲网报道，王星获救的同时，泰国警方还捣毁了涉案的阿波罗辉煌公司，其幕后老板被捉，其人来自广东，外号为金老虎。该公司是当地园区最大的劳务中介。亦有网上曝光的聊天记录说，国内很多警察认识这个老板。对此网民评论说，中国人最能害中国人，中国在缅甸的诈骗老板都同中共公安警察深度关联。中共公安部指挥诈骗犯将国内奴隶百姓骗到缅甸后，除了电信诈骗，还有摘取贩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南海灾串异常，红二代集体令集难堪。渔中机低部陨石月不会成功。新冠肺炎肆虐，官方力推莲花清瘟被质疑。白纸运动纪录片制片人被判3年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月10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观察人士发现中南海传出两个异常信号，认为习近平最近陷入困兽斗，荣艺人家族举家移民一事可能亦另有内情。中共于6号到8号间召开了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自媒体人江心哲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场会议的召开，意味着今年年初的理性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取消。除2023年受疫情影响外，政治局常委通常在每年年初开会，凸显习近平的领导，例如在2021年1月7号、2022年1月6号和2024年1月4号，政治局常委都全天开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去年的通稿中还讲，这个会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这样一对比，今年不开政治局常委会就格外不正常。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内部这些异常是因为习近平已经失势。追查国际6号收到来自北京高层的机密情报，说 习近平仍然掌权，不过他确实是病了，而且病情很严重。就在这个礼拜，这一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上，习近平扬言讲还要继续反腐，而且要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关键时刻节目提出，习近平这样强硬反腐可能是在困兽斗。现在中国失业率高到官方都不敢统计，不敢报道的程度，年轻人失业就讲社会动乱因子，习近平现在连四中全会亦都不敢开，因为一开就要动人事，习近平没办法，唯有再拿反腐这一招。最近网上流传一家远洋运输公司为炫耀业绩，披露荣毅人家族打爆上海豪宅的古董家私。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关键时刻节目分析讲，消息从表面上看是被一家运输公司披露，但实际上应该是共产党自己故意放风。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想修理荣毅人，另一个是想借荣毅人出手修理中央。估计第二个可能比较大，而家只有几个密码能够转移资产到瑞士。边度需要搬家，荣家亦唔差呢一啲家私，搞出搬家呢一场大龙凤，就系故意俾习近平同共产党纳陷。呢个系一个指标，可能系整批红二代喺度集结造反，杀个屈美十同习近平顶。荣毅人曾系中共国家副主席，号称第一号红色资本家。早在1985年已加入共产党，但其党员身份直到他2005年病逝时才公开。他的仔荣智健一直被视为太子党成员，荣家掌控上海银行，影响力遍布两岸三地。荣家举家撤离中国的消息一时震撼海内外，有分析指荣家撤离的重要原因可能是上海帮失势，到目前已有多个上海帮成员受到牵连，马云离开阿里巴巴，江泽民的孙江志成亦曾被调查。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尹甲根9号在海外媒体记者座谈会上表示，尹锡悦体次健康情况良好，为没办法宣布戒严的目的而忧心。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南韩的内部政治问题背后是中共和美国的对抗，其实反对党急着要捉尹锡悦，要先定调，就是说他是叛乱罪。因为之前布林肯讲，就美国政府立场，他是支持尹锡悦，既然戒严是宪法明定总统的职权，就没什么所谓叛国或者内乱罪。这个分明是反对党有意利用司法来逼尹锡悦落台的阴险手段。律师尹甲根表示，尹锡悦有意通过戒严警告在野党在立法上的肆意妄为，强行推动弹劾议案，国民意识到各种危机远比想象得更为严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目前混乱局面。如果能克制目前的乱局，总统戒严措施就算是获得了成功，中共在后面协助李在民在野党领袖，我们直观判断亦是非常可能。因为李在民他是反美的，他将美国的驻军称为占领军，长期以来他亦主张美国的萨德系统不能够部署在南韩。李在民的路线，他所有主张和中国的论述一样，美日韩的联盟是牵一发动全身，美国绝对不容许中共趁南韩事件然后大举侵入，所以不理要逮捕几次，这个都不可能。尹锡悦另一名律师石东元谴责和在野党蛇鼠一窝的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试图强行用武力拘留和拘禁总统，这个引发民众强烈的反对。这种情况可谓是内战，对下次余中基认为第二次的强制逮捕尹锡悦根本不可能做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